直话直说，由卢军红台长为您主持。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那么这里是台长呢，在空中呢跟大家做直话直说节目半小时，然后呢还有一个小时呢是给大家问的那个悬疑问答节目。这个节目呢听众朋友们非常喜欢，因为呢大家可以从中呢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很多听众都非常喜欢这个栏目。那么不管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请大家别忘记了下个星期三就是十五了，那一天最好是吃素啊，还有要烧香念经啊，那天念经的效果比其他要好。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呢台长就开始接听听众朋友们电话。哎，你好。
喂，你好。
你好。哎，
您好，向您请教几个问题
啊。你说
啊。我这几天呢在想一件事情
啊，
比如说啊，在我们人间啊，每个人的指纹是不一样的，
对，
用这个指纹呢可以识别我们每个人
啊。
这让我呢想到在咱们宇宙啊
啊，
也就是包括灵界，是不是每一个元灵啊都有一个密码，然后呢这个密码呢就是我们的气场
啊，就是气场
啊。
你现在问的问题我没听清楚。
哎，我就是说，在咱们宇宙啊，咱们每一个元灵
啊，
咱们的人不都有一个元灵吗？
啊，元灵啊。
这个元灵呢，都有一个密码。这个元灵，从它在存在以来，它就有一个密码。
对。
然后呢，这个密码是不是咱们的气场？比如说，像我们念经啊，不管用普通话还是方言，上面下面都知道。
啊，这个我解释给你听啊。
啊啊，
比方说最原始的灵叫元灵，
对，
那么最原始的灵呢是从哪里来的呢？那么从上面来的，所以呢这个元灵实际上每个人身上都有的，这个呢是不能识别每一个人，就是是不一样的。那么为什么后来的手指纹呢，或者人的性格啊不一样，实际上它道理是一样的，因为经过多少年的轮回之后啊，他已经个人形成个人的性格了，个人的孽障所为，他做善事做好事，所以他每一代的每一辈子的修为不一样，你明白了吗？
明白。
就是相当于你的修为不一样，你的所受的报不一样，那也就是说明你好几世的转换转到后来呢，你手指上人的肉体啊都会变的。其实你不要说手指不一样，实际上你说，你告诉我哪一个人的脸是一样的，双胞胎都看得出不一样，明白了吗？
啊，明白。
啊，就这个道理，哪会一样啊？这个是灵魂转换之后分出很多很多东西。举个简单例子，手机，对不对？它有个共同的功能，能打电话，能接电话，对不对？
对。
那么转出来很多各种各样不一样，那么这些各种各样不同的功能是怎么转换出来的呢？那它就是根据那个一代代不断的更新啊，换代啊，再怎么弄啊，怎么弄，就这么来的。你就像德国车一样 Mercedes 一样的，它本来那个车最老的那个 Mercedes 车，你看看它根据不同的年代的好啊坏啊，好啊坏啊，这种年代转换，它就变成不同的里边的不一样了，跟人家过去就不一样了。所以你讲的每一辆车的型号，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不同的灵性，实际上它是一个总灵性的分灵，分出的灵当然是不一样的。就像你买了你比方说你托亚托，对不对啊？托亚托，你那个车子这么多型号了，那你说它是不是托亚托啊？都是托亚托。那托亚托里边什么样的型号都不一样的，对不对呀？
对。
啊。
那您说那个总灵和这个分灵有什么关系了？因为我亲眼见过这个小孩就撞鬼之后，这个发高烧的时候，他的元灵。
对，
说看到了可怕的东西，
啊，
我亲身见你过。
实际上，你这个看到的还不是他的总灵，还是他的分灵，只不过是他的前世的分灵，或者是他带上来的在鬼在地府下面的分灵。真正的总灵是你根本看不到，真正总灵就是从上面来的，
在上面。
哎，那就是所以就菩萨叫我们把自己的最最纯洁的那颗心修好，就是我们的心灵。这个心灵最纯洁，就是最原始的， 就是孔老夫子讲的人之初性本善，他讲的人之初并不是说我们生出来这一代的人之初，而是最早最早最早成人的时候，很多宗教讲就是上帝造人的时候，明白了吗？
啊，明白。台长啊，就说您讲过这个人和人之间的气场啊，就像手机一样，这个念头啊就像号码。
对。
那我就在想，我们每个人的气场啊，在天上是不是都被数字化了？就是说，我们一念经，即便不出声。
没有没有，台长没有说过你们的数字。台长说，你念经的时候，实际上就像拨通手机有号码一样。
哦。
你没听清楚。
哦。
台长说了，如果你单单直呼天上菩萨的名字，那你等于手机没有号码，你怎么打出去？
嗯。
你只有念经了之后，这些号码才存在。
嗯。
明白了吗？
明白。哦，那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人的气场是由什么决定的？能不能改变？
人的气场是由怎么改变？人的气场就是根据你自己不同的做的好事坏事，因为气场是永远存在的，只不过这个里面的气好和气坏的问题。只要有一个人，他就会就有气场，并不是说有的人没气，没气怎么活呀？对不对呀？这个人没气嘛，就断气了。他就不生在阳间了，他就到阴府、阴曹地府去了。
嗯，
明白了吗？
啊，明白明白。
嗯。
啊，再就是还有个问题，您在那个三月份的解答会上准备了，就是说跟大家讲那个我们念的经文到底是什么？当时由于时间关系没有讲，现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啊？简单的。
讲什么？
就是我们念的经文到底是什么？
啊，念的经文实际上就是心咒。实际上就是心咒，其实实际上就是按照现代话来讲是像密码一样的，
嗯，
像数字又像密码，实际上是心咒。心咒是什么呢？实际上按照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一种，就是人家说密码就是和种一种意念，意念它可以形成一种电波。你看过脑电波吗？
看过，
在医院里不是吗？
嗯，
对不对啊？当你脑电波一起来的时候，它电波会不会动啊？
哦。
这个里面有没有数字啊？
有没有
字啊？
没有。
但是当脑电波动的时候，它的意念会不会有东西在里边呢？当然有了。那么你知道美国人他们搞那种中程探测器他们怎么做的？他们就靠着这种意识里边的那种电波，脑电波来check 你自己这个说的话是谎话还是真话，明白了吗？
啊，明白。
因为当一个人在说谎话的时候，他的心跳会加速，他的语言会有迟钝，他的思维会大量的脑电波窜动。如果当一个人回答很自然的时候，他不吹牛的时候，他的脑电波是很平稳的。就比方说我问你，你吃饭了吗？你就说我吃过了，他脑电波出来平稳的。因为你今天早上跟人家另外一个男的去吃饭了，你先生如果问你，你吃饭了吗？那个时候你要想一想，我不要讲出来，你的脑电波不就出去了吗？
对。
是不是就大了吗？
对。
你心跳会不会加快啊？他就利用这种脑电波来测试人的谎言。实际上脑电波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看不见，但是它是一种超声波，是一种电波。像现在很多研究出来的就是一种怎么讲呢，就是一种意识流啊，意识就是你的意识来决定你的心，决定你的脑子在说什么做什么。哎呀，其实这种东西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因为你每天都想很多坏事情，你时间长了，你肯定跟人家出来的意识就不一样了。这就是为什么手也会不一样，身上很多部位都不一样。你能告诉我每个人的脚趾都长得一样长短吗？
不一样。
手指能长得一样长短吗？只不过你感觉的，只不过他说的是一个手指的里边的指纹不一样，因为他用指纹最能够，他不可能每个人帮你量手指啊。对不对啊？
对，
嗯，
对，还有个就是说，经常听您讲啊，就是说这个人的这个关过去了就没事了，
啊，
过不去人就会走，
啊，
我在想，假如说通过念经放生许愿，这个关过去了，
啊，
那是不是说这个孽障就报应完了？
应该是这个孽障算报应完了。
嗯，
就是因为当这个关来的时候，实际上很清楚，它就是报应来了。 明白了吗？
啊，明白明白。
啊，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那个叫魂的问题，比如说台长看帮某一位听众看了，说这个孩子要叫魂半个月，但是叫了半个月之后打不通电话，那么我们能不能多叫几天啊？
完全可以。
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啊？这种没有什么问题的，好吗？
好的好的。
好，
谢谢台长。
再见
再见
再见。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
你好，陆台长。
哎，你好。
我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念小房子的时候呢，比如说七张走了，然后他可能又会回来，
对，
然后再念七张，
啊，
然后有可能反复再念七张，如果加起来可不可以累计变成21张，他就会上到，比如说阿修罗的怎样子？
到不了阿修罗的，凡是有很多的，你是灵性还是小孩子？
就是给比如说身上灵性啊，任何的就是打胎孩子练小房子
啊，打胎的孩子上不了阿修罗道的，最多是投人
啊。我就是想有没有累计小房子可不可以累计？
可以，如果你要是这样做的话呢，就是说你一共多少张，基本上你多念一点，他基本上就跑了，他就不一定回来了。
就是说从比如说一年当中念了3次4次小房子，但每次是7张，量很少，但是有时候会回来再回来，一年当中回来。
说明你没有把它超度。但是为什么台长会这样跟你们讲呢？因为主要有些灵性它是暂息性来的，它跟你没有很深的缘，它已经来问你要一点债了。那你有的人呢，就是怕念多嘛，那他就把它念个几张念掉了，走掉了就算了。那走掉之后不回来的有吗？真的有。那很多是不回来了。那么你觉得他会回来的话，那你应该念21张，他最开心了。那念了
21张，他是有时间性，比如说一个月之内。
不会，一个当然有时间性。如果你已经在你身上了，比方说让你天天这个地方痛了，那你说你念21张，他就痛21天了，一天念一张的话。
我这是我的意思，就是原本的意思就像可不可以累计算他的，算全是算给他的。比如说我奶奶在我身上走来了，然后走了，然后过了2个月3个月他又来了。
应该不会，应该不会。如果他在天上的话，他最多逢年过节来一下。
没有，我给他只是7张嘛，没有念到上去吧。
啊，没念到上去，他一直会来的。
一直会来，但是我但是前前后后呢，也有可能给他练了几十张，比如说30-40张。
那举个例子啦，你给这个人花钱，你每个星期给他100块，对不对啊？那他本来人家要10000块，或者要100000块，那你每个星期给他100块，他不会觉得多的呀，他不够他再来呀。
但是我给他了，一年当中也给他很多钱了。
那不能这么讲的，就跟小孩子一样，零打碎敲的钱出去了就用完了就没了，和一次性给一笔那是不一样的概念。
哦，那就是以后超度的话，还是要一。
如果台长帮你看出来是你家里的亲人，我劝你最好不要念小七章啊，什么念个21章，大方一点。
是。
能超度掉就不要来了。如果是临时来的那种小鬼，明白了吗？那你就可以念个7章啊4章啊，他就不来了。明白吗？自己的亲人你念7章，你当然小气了。他当然还会来了，他没有，因为你跟他这辈子有缘分，有瓜葛嘛，没有断，你听得懂吗？
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前面练的就不算了。
第二次来的前面断了，用完了呀。
哦，用完了。
你给你100块钱，你用一年啊？
力气不够，力量不大就上。
那当然了，你知道一加在一起的力量和刚分开的力量，那是完全是两回事啊。你不知道啊？
是。
好不好？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现在给我儿子开始练108张，因为他是身上前身孽障太多，108张小房子。但是呢，有时候很忙，比如说今天就都不，今天没有空给他练小房子，因为练的同时呢，就是好像要每天练49遍大悲咒嘛。如果今天不给他练小房子的时候，那今天一定要不要练49遍？那个因为49遍很长时间嘛。
49遍小房子啊，
49遍大悲咒，就是给他练108张小房子过程当中，要每天给他练49遍大悲咒。
你要给他念不就好了？
但是就是如果因为可能会花一年时间念，因为可能没时间，还有给别人念小房子吧，所以这49遍大悲咒是不是每天要念呢？在一年当中，
49遍大悲咒这是你的功课，如果你的功课没有那么多，你为什么要念49遍大悲咒啊？我不知道你们的概念是怎么想的。
嗯，
你比方说你每天功课规定自己七遍，那就七遍。
我是给他给我儿子念49遍大悲咒。
那你已经许愿了，这是功课，那你就得念。
哦。
你没有讨价还价的，讲好的东西你不做，就是不遵守交通规则。
嗯。
红灯了你就闯，那就不行。你索性跟菩萨另外讲，
嗯，
说我现在每天给我儿子念21遍。
嗯。
那你做得到的事情才许愿呢。
是。
你做不到事情，你为什么许愿呢？
如果念的少了，是不是这个力气就力量要少一些？
不单单力量了，如果你许愿我每天念多少的话，你不念掉的话要补，你不补的话，你非但没有好，还说不定还不好呢。
嗯。
讲话不算数，这个不行的。
嗯。
明白了吗？
嗯。
就像人家许过愿，没有弄一个女的去跟他说，他许过愿找到工作了，结果他没好，结果脚都断掉。那你怎么讲？你说哎，菩萨怎么不慈悲啊？我不就是没做吗？
嗯。
他菩萨为什么让我腿断？不是菩萨让你腿断，而是护法神。这些都有护法神的，他能让你好，但是你违背了你的诺言，他就可以惩罚你，听得懂吗？
哦，就是念的这过程当中，108章念完之前，一定要每天要念。大悲咒21遍或者49遍，
好吗？我觉得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么长时间这个问题了。
哦，他这个问题，
你就像讨价还价一样的。
哎，
你这种事情，我觉得你跟真的很没有觉悟啊！你不知道念这个东西不是为人家的，为你自己啊！听得懂吗？
嗯，是。
你开什么玩笑啊？这种事情。
啊。
好了，还有什么
问题？
问题
麻烦你，我问一下，就是人的那个骨灰盒哈。如果把里面的灰倒掉，然后盒子用红布包一下，可以放在家里吗？
哎，真哎，你的智慧真的怎么样啊？你想想看，放骨灰盒，那你家里弄个干净的、从来没装过死人的棺材放在家里可以吗？明白了吗？
是不吉利是吧？
哎呀，我看看你应该念念心经了。你怎么不懂的啦？这种棺材，这种骨灰盒能放在家里吗？能吉利吗？你告诉我，听得懂吗？
嗯。
哎
呀。我是因为没办法拿走，所以想这个折中的办法。
没有的，没办法，没用的。你没，如果你骨灰盒放在家里，骨灰倒掉的话，说不定还有其他灵性上来呢，更糟糕。
哦。
明白了吗？你家里就这个骨灰，你把它超度了，念掉走了，说不定他就不回来搞了，还好一点呢。听得懂吗？也就是说，你家里如果藏个棺材的话，没有人的，从来没住过，你隔壁邻居谁家死了，他就想到你家里的有个棺材，人家就躺到你棺材里来了。
啊，还是不行。
好了好了，不跟你讲了，好好念经啊，你念的不够啊，智慧一点不开，听得懂吗？
嗯。
啊。
好。
哦 ，OK，
谢谢、啊、
那就这样、
嗯。
哎，你好，喂。
哎，你好。
哎。
哎，你好，请问我要找卢台长在吗？
我是卢台长。
你好，你好，你好，卢台长。
今天不看的，今天不看的。今天
是。你好，卢台长。
嗯，今天是悬疑问答节目。
哦，我请你帮忙救苦救难啊。
你哪里打来的？
我上海的。
哦，现在今天因为不看的呀。
今天不看啊。
啊，今天只是问问题。
我昨天打过去的。
你打不过来的呀，昨天打
过。我昨天打过去，有一次另外一位乡松他接他就是说叫我拿到那个小房子再打电话过去。
今天不看的是246，你在打电话5点到六点的时候。
什么时候？哪一天啊？
246。
246。
啊。
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对吧？
对。
那今天星期五，明天喽。
对。
几点打过去？麻烦你啊。
明天5点钟。
嗯，是你们那边5点钟还是我们这边5点钟？
你这里3点钟。
下午还是上午？
下午。
下午我3点钟打过去，你那边是5点钟，
对
吧？
对对
对。好吧，那我明天下午打过去，好吧，卢台长。
啊。
啊，麻烦你救苦救难，我恐有很急的事情。
啊，再见再见，嗯。
好的好的，谢谢啊，再见。
所以一定要好好念经，如果不念经的话智慧不开，大家很多听众都听得出来的。哎你好。
喂。
哎你好。
台长您好。
哎。
我可以问几个问题吗？
你赶快问。
这个节目现在不看图腾是吗？
对。
您上次在一两个月前有一个节目里面说，一过婚的两个人最好不要复婚，除非什么，然后除非后来那段话被一个听众打断了。您是想说什么呢？
如果两个人复婚的话，实际上要看他这个两个人的善缘还有没有完，因为一般的离了婚之后，实际上他们的缘基本上已经属于尽了，听得懂吗？缘尽的话，你再去复婚的话，实际上那种善缘已经没有了。但是呢，除非好好的念经修心，除非告诉你就是要好好念经，听得懂吗？
我听不懂。那如果这样的两个人，比如说如果两个人感情好，然后就这么反正一起生活一起同居，然后一直念那个大悲咒和姐姐咒，大悲和姐姐不停，可以好好过下去吗？
这个基本上能够好好过下去，明白了吗？因为同居不代表结婚，就像很多人命克命的，这个人克这个人的命一样的，你听得懂吗？
我听得懂。
但是呢，命中相克，他们就两个人呢就分居，但是呢感情还是挺好的，这样呢实际上就造成了他们的命中那个恶缘就断掉了。听得懂吗？然后呢两个人还是很好，那个善缘可以保持住。那么一般的能够已经离婚的话，说明他的恶缘已经到了很厉害了。如果他们还有善缘的话呢，他们如果在同居在一起在念经的话，可能还能延续，听得懂吗？因为如果第二次的话再有善缘的话，他一定还有恶缘出现的。
哦，我知道。那这个要不要加一点那个大吉祥天女神咒呢？除了姐姐咒以外，要加大吉祥天女神
咒，
加一点善缘吗？
没有，姐姐咒、心经、礼佛大忏悔文。
行，那我知道了。
明白我意思，为什么一定要念礼佛大忏悔文？因为化解你们两个人前世的冤结。明白了吗？
好的。我明白。那礼佛大忏悔文时候要直接针对这个说嘛？因为一般我们呢就是说，忏悔消除孽障。那这个直接说忏悔消除孽障，让感情运好起来吗？
对，可以，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一定得说是吗？
对，一定要说，把名字要报出来，好不好？
好的。那还有，那如果这样两个人可以要小孩吗？如果要小孩，这样算不算是造孽呢？
你是在中国的话，应该不可以的吧？就同居的话，生孩子应该是属于不合法的吧？
对，中国呢。
你不在中国是吧？
对。
你在海外是吧？
对。
那就没关系了，那你要生就生了，无所谓的，生出来肯定是讨债的呀。
真的。
但是大部分啊。
那如果比如说您之前看过图腾，这两个人就是命里应该有一个小孩，但是他们就是说离婚的时候还没有要小孩，那之后生出来的还是讨债的吗？
命中如果两个人缘分本来就是恶缘的话，已经离过婚了再复婚的话，他孩子出来肯定是讨债的。
那讨债的反正是出来，然后
讨债嘛也不是完全，讨债也不是完全不好啊。讨债嘛有时候嘛，比方说生生病啦，有时候是让你生生气啦，老着急啊，惦记他呀，这种都可以的呀。那么你愿意忍受你就忍受。
小的时候就给他念心经可能会好一点。
那当然，你从小念经的话就改变他一生呀。所以不要怕的，菩萨这个经文好就好在这里呀。你什么东西不好的话都能改变呀，你明白吗？
对，我就感觉什么都不怕。
都不怕，死都不怕，为什么？能延寿的嘛。算命说你几岁死的话，你照样可以延寿嘛。
对。
明白不明白？
对。
好不好？
您有说过，就是您比如说帮我们看图腾，然后说这个人是适合西方或者适合东方，为什么我们念经还要受那个地理位置的影响？为什么不是说只要念经然后我们在哪里都可以呢？
西方东方都不受影响，这是对的，但是问题就是说，比方说适合于东方念得更好一点，听得懂吗？举个简单例子，你家没有佛台你能不能念经啊？ 那效果当然不如家里有佛台的人好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
这么简单的道理，就像很多人一样的，他不懂啊，说放生，放生救人，为什么晚上不能放啊？白天，任何时候都可以放。那你不知道白天放的效果比晚上好，你不懂啊？
对对对，相当于天时地利人和。
对了，事情是好的呀，那你加上天时地利人和，那更顺利呀，对不对呀？
对对 对, 对。
好不好？那就这样了。
还有两个问题。
啊，两个问题，你待会儿等，你要么等一会儿，你电话不要挂吧，因为我现在广告，很快这个时段要断掉了，好吗？
好的
okay,
好的。
那你电话不要挂，你说哪打来的？
我从美国打的。
啊？
从美国打的。
啊，美国是吧？那你稍微等一会儿，两三分钟广告，好吗？
好的，没问题，谢谢你。
好，那么听众朋友们，下面呢就是我们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中来。